今天按照惯例，第一个礼拜我们除了播饼，我们宣扬意向，我们还要为信望爱灵粮堂的核心价值再来做一个阐述。核心价值就是 core value， 就是对一个人来讲，你活的你的人生最高的目标，你的最终的境界是什么。当然对教会来讲也有它的最终的目标，最高的境界以及它的价值。我们教会顾名思义，信望爱灵粮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第一个的核心价值。然后我们第二页的时候，我们讲了第二个核心价值，是说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。那么上个月也是第一个礼拜，我们讲的是第三个核心价值，是说我们要谦卑顺服，爱神爱人，通晓真理，圣灵充满。今天我要来讲我们第四个核心价值，求神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也让我们能够奉献委身，乐善好施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，愿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。求神赐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，也求神赐下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。感谢神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先请我们念的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到十三节，或者到十六节都可以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让我们来请问各位，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啊？ What is the body of the Christ? 教会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您知道吗？我们一个躯体，我们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鼻子，有头发，有手，有脚，还有五腑内脏，还有脚趾头、手指头，还有全身有274根骨头，这是基督的身体。就好像世界上的教会一样，各门各派的，这边一间那边一间，这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建立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一个教会，能够荣耀神的一个身体。如果说我们建立了基督的身体呢，这个身体通通都是眼睛，都是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不是吓死人吗？如果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都是嘴巴，那不是吵死人吗？都是耳朵，那不就静死了吗？都是腿的话，那不就是永远停不下来吗？所以基督的身体必须要各尽其职，成全圣徒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要一个均衡的发展，长得就像那荣美的形象。我常常也喜欢讲，求神的宝血遮盖涂抹，求神的宝血能够来再一次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，却毫无玷污的献给神。这是我们希望做到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能够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奉献委身，乐善好施的。这是我们第四个核心价值。当然了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9到22节，他也是这样说，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旅客，是与基督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这是保罗他另外一次的阐述，我们要怎么样各尽其职，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他说我们不再是客旅， 我们也不再是外人，我们在座各位大部分都是神国的人，是家里面的人。如果这是你家的话，你会怎么样为你这个家来做事情呢？是不是？假如你今天的家很有钱，很有地位，很大的房子，很名贵的车子，很受人尊重，你会不会尽量去维护它呢？你会不会说放把火把这个家烧了呢？当然不会嘛，不是吗？除非你发了神经病。因为我们很珍惜这个家，我们多么以我们的家为荣耀，因为这家照圣经所说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圣灵居所所在。有的人说圣灵居所所在就是我们的身体，不是吗？所以有的人说啊，牧师啊，我不想信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可以抽烟，不可以喝酒。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讲说你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，但是圣经有讲一句话，他说我们身体是圣灵居所的所在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，要被神所用。难道你愿意用烟熏来污染这个圣殿吗？不愿意。所以我们就自动的放弃了抽烟。这是神他在我们身上有旨意，我们是属神的国民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神要呼召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为神所用，我们要来成全圣徒。保罗他说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。我们通灵应该最清楚，我们做房盖房子的时候我们要打地基，不是吗？保罗说使徒和先知是房子的根基，而基督是房角石，第一块石头先要放下去。所以你按照设计图，你第一块石头要放下去，然后照着这边一路盖过去，根基打过去，照着这边一路根基打过去，然后各房靠它联络得合适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面盖。而且保罗他说要盖在石头上，要盖在磐石上，不要盖在沙土上，而那个磐石又是基督，不是吗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他在这里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。这个我们常常讲叫做 fivefold ministry， 五重职分。实际上这是一个代表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这是恩赐，实际上这不是 spiritual gift， 这不是恩赐，这是 ministry。 按照英文是这么讲，按照保罗也这么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这样子的五重职分。代表使徒和先知他是那个根基要打好，所以一个教会要成立他一定根基要打好，那第一块石头一定是基督，没有错。但是有人要来打那个根基，就是使徒跟先知。使徒常常他在会，他在祷告中，或他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或他在睡梦中，神给他意象，神给他一个 picture， 神给他一个话语，说就好像以前明明很早起来祷告灵修，那么听说三四点就起来了，我还在睡懒觉。那么他就有一次神跟他说，我要你在 Plateau， 在伊萨卡这个地方要建立教会。这就是领受的意象，使徒领受的这个意象，那么他就要开始来建立，要成就神的意象。因为神已经把这意象放在你心里面，神不会把意象乱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，他一定是放在其中少数一两个人的身上。然后这一两个人领受的意象，他们就要 confirm， 他们就要再一次能够用先知的话语讲出安慰、鼓励、劝勉、造就的话来，然后宣扬神的意象，这就是先知了。所以教会就慢慢慢慢就建造起来了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讲还有 传福音的，还有牧师，还有教师，这都是代表性的职分。我们有的人会有不止一个职分，譬如我知道牧师常常是教师，不是吗？那个教会的牧者传道人，他们对圣经应该最清楚，他常常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。那牧师，有的牧师他也是使徒，他总是走在前面，他总是看着看着教会建立起来，他看着看着他说，哦，我们教会要两堂，哦，我们要建立分堂，哦，我们要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要去宣教等等等等，他领受到异象，所以他也会有使徒的职分或者是恩赐，他也会讲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的话等等，都不一样。当然有的牧师他的牧养的恩赐特别强，他有一个为父的心，他有一个为母的心肠，他把每一个羊都看作是他的心肝宝贝。他看到一只羊受伤了，他看到一个人肚子饿了，他看到那个人会有了焦虑的时候，对我们平常来讲，我们好像完全不看到。平常的人你完全不看到，不感觉到说某某人他有需要，你赶快去拜访他，某某人他有这个需要，你赶快帮他。这是牧者心肠的人，他能够特别看得到，他能够看得到你心里面有什么需要，他会安慰你，鼓励你，劝勉造就你。当然了，教师我们常常喜欢比说使徒是像大拇指一样，不是说他了不起，乃是说神给他的职分就像个使徒一样。你看看，如果说 fivefold ministry 这五重职分是我们手的五个指头，你看使徒他跟每一个指头很容易碰在一起，不是吗？所以使徒要跟所有的人要常常的接触。那么先知呢，他像我们的食指一样，这个食指英文叫什么？ index finger。 所以他就 point here point there 啊，我们神要为我们再一次建立我们的教会，神要来安慰我们，就好像以西结先知他说70年满了，神要让选民回归，他能够讲出来，他能够指出那个方向来。那么传福音的，我常常喜欢讲就是我们的中指头，不过不要乱比就是了啊，因为这个指头特别长，他跑表示说你要跑到最远去，传福音的人要跑到最远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那么我们每个人基本上，你如果说没有使徒的职分，没有使徒的恩赐，没有先知的职分，没有先知的恩赐，没有关系，大部分人都有传福音的恩赐，都有传福音的负担。职分有的时候是把它翻译作一个负担，一个 burden 在你身上。但是我看过传福音的有些老太太，那真是那个恩赐那个职分凸显不得了，他拿个小包包里面满是单张，上了汽车下了汽车的时候全车人都跟他全职庆祝了，哈哈，就这么厉害。上了计程车，计程车司机还有旁边坐两个人通通跟他全职庆祝了，就是这么厉害。那么牧师当然不用讲了，牧师像一个牧羊人一样照管羊群啊，喂养羊群，按时供粮。那么教师我常常喜欢讲就是我们的牧师，是我们这个 finger， 这个 finger 叫什么 finger 啊？这个没有名字的 ring finger， 但是这个基本上中文叫做无名指，对不对？这个 finger 是没有名字的，表示说牧师啊，他任劳任怨，他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他不要人家夸奖他，因为他就是这个心肠，就好像你爸爸你妈妈一样。你爸爸你妈妈有没有跟你算说你欠我多少钱过啊？没有吧。你爸爸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说，哎呀儿子啊，我替你盖了多少被啊，你怎么从来没有替我盖过被啊，我一天到晚带你来带你去，你有没有？他不求回报， doesn't want anything in return， 他是这样子的，不求名的。这个小子是教师，掏耳朵啊！如果你看圣经，你看不出东西来，哇，他掏出很多东西来的，那个教师就很厉害了。所以我们要用这五重职分 fivefold ministry， 我们要来 成全圣徒，意思是说啊，这五重职分呢，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，然后根基是使徒跟先知打起来，然后传福音的要出去带许多人归向主，甚至也要带他们来教会啊。那么牧师来了教会，我们就要喂养他们，把他们养大，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个是牧师要把这个羊长大，羊要带大，然后教师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，免得像是圣经上面说，免得中了邪教异端被带走歪了。所以这是 教会里面普遍性的一般必须要有的，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职分，这方面的负担，这方面的恩赐。但是我们要成全圣徒，意思是说我们要让每一个人圣徒，不是说圣人，圣徒是说你有心追求的，你愿意跟随基督的，你愿意再一次努力的往前走的，要得到造就，要得到成全，要让你来经历到神，要带你进入神的国里面去，成全你成为一个完全人。完全人不是说完全没有过失，没有不会说谎，不会怎么样，都会。但是那完全人是说努力的求完全，在主里面能够再一次跟随他的。感谢赞美神，各尽其职，就是说尽我们的。我是牧师，其实我牧师的恩赐不很强，我常常喜欢讲，那么师母的牧师的恩赐就特别强了。那么我平常讲比较使徒的恩赐也有一些的职分，也是蛮强的。那么我知道师母他先知的职分也很强，那么我教师我也不错，因为我 for some reason 我以前不看圣经了，50岁以后我看了圣经读经就不忘，就这个脑筋就神好像特别让我能够读到就看到亮光啊，真正是感谢赞美神。那么传福音的我这个职分也不强，像我们乔阿姨传福音的职分就很强，她出去传福音到香港，到中国大陆，到全世界各地跑传福音，带领许多人归向主，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我们各尽其职啊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然后每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都得到成全，不是吗？我刚才说假如你家里面你很富裕，家很漂亮很棒，车子也好，又有许多的名声，但是如果说你家很不好呢，家徒四壁，又穷又苦，又被人看不起呢，如果你的教会是这个样子呢，当然我们也希望努力的把这个家建造起来，不是吗？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省吃俭用能够把家里面改进啊，我们下一代能够省吃俭用能够多受一点教育，或者是全家很合作能够创出一番天地来，不是吗？所以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但是我要跟你说怎么样成全圣徒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因为我们服事跟社会上做事不一样。我们在世界上面做事，我自己深深体会到，你会的你不要人家知道，你就怕别人会了他取代你了，你不会的你就拼命想要去学，就是想要多学会一点，然后想要保住自己的饭碗，就为了自己升官发财，事情做完了交了差就没事了，公司倒闭与我无关了，我有薪水拿就好了。但是服事不一样，您知道吗？服事有的时候我想我真的很佩服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了，因为你们也不拿什么薪水，不像公司行话要你拿薪水，做得好发奖金，还要升官，还要发财。但在教会里面没有嘛，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怎么样，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来为神 为人来努力来服侍。所以要成全圣徒，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服侍，要让每一个人，你不要怕他比你强，圣经上面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就对了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服侍牧师，我很想服侍啊，我很想服侍神啊，但是我看不到神啊，我看不到耶稣啊，我怎么服侍他？我说圣经上面不是也有讲吗？你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，不是吗？所以服侍不拘大小，都是服侍。而我们要成全圣徒，就是借着服侍，我们要在那个让服侍的人，让教会弟兄姐妹有心追求跟随的人，能够经历到神，能够看见神，能够听见神，这个圣徒就被成全了。我举两个例子，在列王志上跟下都讲得很清楚，一个是先知以利亚以莱甲，另外一个是先知他的徒弟以利沙以利夏。先知以莱甲呢，他基本上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，在他的生命中他并没有成全多少圣徒。譬如说他一个人单枪匹马上了加密山，他能够打败450个巴黎的先知，把他们杀了。当然他是用神的能力招了天火下来，烧尽了祭坛上的东西，然后把450个先知都杀了，然后跟老百姓重新立约，大家说果真有神，果真有神。但是当皇后耶洗别说以利亚你糟了，我要取你的命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逃亡，结果逃到基利西边，乌鸦喂饱他，寡妇喂饱他等等，但是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。神看他是如圣经所说，以利亚是我们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所以兴起了50个门徒，其中一个是以利沙，跟随他服侍他学习他，要受他的教导， 要得到成全。但是以利亚怎么样呢？他千方百计三番四次的说想要把以利沙摆脱，不是吗？但是好在以利沙他像牛皮糖一样跟着以利亚，最后当以利沙被神接上天的时候，以利沙就得到那感动以利亚的灵的双倍的祝福。以利沙不一样，以利沙他带他的门徒带他的弟兄姐妹，他让他们成全，他让他们经历到神，他让他们能够看见神。譬如撒拉法的寡妇，他说我们家没钱了，债主要来娶我的儿子了，我唯一的儿子了，怎么办呢？以利沙说你去借油桶来，越多越好。结果这个就去借了很多的油桶来，然后以利沙就行神迹，你桶子多少，那油就一桶一桶的帮你装满，拿了去卖钱去，直到桶子没有了为止。你说这个寡妇跟他儿子有没有经历到神啊？当然经历到神，甚至于他们会说早知道我再多借一点，不是吗？他真正想到神，神迹奇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他们被成全，他们被建造。同样的，亚兰国的元帅大将军这个乃曼得了大麻风病，来找伊丽莎求他来医治。伊丽莎说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你就会得到洁净。这大将军不愿意去，我们国的水不比这个约旦河更干净吗？约旦河你们去过没有？乔阿姨大去过，我也去过，你的约旦河不干净的，滚滚黄水。但是伊丽莎跟他说你去洗，后来他的子女跟他说你去洗不妨，他洗了果然就好起来了，大麻风就得到洁净，他亲身经历到神，不是吗？得到成全。甚至于有一次亚兰人来侵犯以色列国的时候，伊丽莎有一个仆人，他们被围困在多丹城里面， 那个仆人啊，吓得不得了，他说，我看不到神的工作，我看不到耶和华的军队啊。以利沙使他的眼睛明亮，能够看到满山满谷的耶和华的军队要来帮助他们的，他的信心大增，他得到成全，他得到完全，他能够各尽其职，再一次来服侍神。各尽其职，跟着就是说，我们做事情呢，在教会里面，其实教会里面各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看作是我们教会核心价值。每一个同工，我们以前都不认识的，不是吗？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愿意来服侍神的时候，按照我们的职分，按照我们的负担，按照我们的恩赐，没有大没有小的。圣经讲得很明白，在后的要在前，小的要做大。然后我们来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哈利路亚。诗篇123篇第二节，他说，看啊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服侍神啊，不是说跑来跑去，神啊，我要服侍神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我请问你，你有没有在圣殿中等候，在那边就在站在圣殿，神啊，看你怎么用我，你怜悯我，你用我，你要怎么用我？如仆人等候主人，如子女等候祖母一样，神不讲话你就等，那等候耶和华了，必要重新得力。他们行走不困倦，奔走不疲乏，他们如鹰展翅上腾， soar like an eagle， 哈利路亚，赞。所以我们在圣殿里面服侍，我们也要这样做，要有一个心，是说我要花时间，我把教会怎么样做事情我要搞清楚，我要甚至于把教会我们喜欢唱什么歌，教会每一个礼拜有什么主题，我要搞清楚，不是吗？ Pay attention， 在圣殿里面的服侍本应如此。有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祭司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好像我们在旷野地的时候，如果说云柱火柱 doesn't move at all， 怎么样？就等嘛，等神要我们做什么嘛，不是吗？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让我们各尽其职，彼此成全，彼此建立，共同来成长。跟着我们要奉献尾声，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，我们每次都有打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当他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哈利路亚。各位，您知道什么叫十分之一吗？哦，我们叫做十一奉献，英文叫做 tithe， T-I-T-H-E。十一奉献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？十一奉献跟 offering 不一样，十一奉献跟 offering 加起来叫做 donation， 所以十一奉献是最基本的，这是必须要做的，这是神最基本的要求。十一奉献呢，而且是专一性的。我有的时候听到人家讲，哎，我都有遵守啊，我这个教会二十分之一，这个教会三十分之一，这个教会四十分之一，我加起来十分之一。 No， 圣经上面说要以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，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，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，你们和儿女和仆婢都要蒙福，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。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，是不是？ 不是说我这个教会那一点，这个教会的，我这个事工一点，那个事工 No， 十一奉献是一个不可分割 undividable。 如果说你说啊，我要奉献更多，那叫做 offering， 我们会另外有奉献。比如说今天教会特别为了要买一台车子，我们会特别说今天说啊，请大家为我们要买一台车子，为这个车子奉献，我们要买教会建堂，为建堂奉献。但是那个是 on top of tithe， 十分之一以外的，你不奉献没有关系，基本的十分之一你必须要做到。所以 offering 跟 tithe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。 你不要认为说啊，我今天奉献给宣教，那就是我的十分之一。 No， that's not。 十分之一是完完全全。十分之一到底可以多少呢？我听过最多的一个人奉献十分之一啊，他是十分之一留给自己，十分之九他奉献给教会，这个是我听过最多的啊，这已经不简单了。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啊！所以我们十分之一是最基本的，而且是 undividable， 是专一的，不可以分割的，而且不可以跟 offering 混为一谈的，而且十分之一是蒙神祝福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，他要为我们斥责蝗虫，所以我们的果子，我们的作物不会掉，不会长不好。你以此试试他，是不是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大把的祝福要献给你，要赐给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当然了，金钱财物的奉献不是所有，十分之一其实包括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服事、我们的努力。你不要认为说，我十分之一奉献了，所以教会什么事情我都不做了，你们去做吧。No， 十分之一的奉献包括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财务、你的努力，通通是十分之一之内的。你的精力等等。另外我们要乐善好施，路加福音六章第三十八节他说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鞍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很明显，很明白讲，我们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，你要去帮助他。我想起我们前以往带我们做的所谓的天使与主人，让我们能够做人家的天使，能够服侍我们的主人，而且让他不知道你去做。说不定我们今年再做一次，有许多这里一半的人没有做过，下次我们再来做。基本上是说我们要抽签，你抽到一个名字，那个人就是你的主人，但是你不能让他知道你是他的天使。所以往后的一个月你要服侍他。怎么服侍他呢？我们会有挂一个圣诞树或者是什么，然后大家就把你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挂到圣诞树上面去，那天使就找机会偷看看他要什么，你就为他做。有人说我想要一栋房子，好啦，那你去画一栋房子送给他也可以啦，偷偷的叫别的人给他也可以啦。有人说我要一部车子，你也可以画一部车子，或者拿你家里面那个小孩的玩具车叫别人送给他也可以啦。你真有钱，你真送他一栋房子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这叫做天使与主人，哈利路亚。就让我们能够为别人服侍，我们像天使一样服侍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乐善好施，我们很愿意把人家所需要的，或者是让人家生活过得更好，那么神会反过来更大的祝福要加在我们身上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说，圣徒缺乏的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当然这句话也有很大的问题，有人就说怎么有一个牧师就到一个弟兄姐妹家里面去，结果每次都是吃饭的时候就一盘菜，
牧师就进步说，怎么就每次都一盘菜？不是讲的客要一味的款待吗？
一样味道的菜嘛，一味嘛。那我他是说，你要尽一种人的去款待他啊，这真的不得了。真的是看到我们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甚至于出去到外面教会去传福音，去为他们宣扬信息的时候，我最享受，因为你可以经历到每一个地方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款待，而且他们常常会带你去吃餐馆或者是去到那边的名胜古迹去转一圈，那么等等，是很享受。我每次都把这种服事当作是度假一样，我们的服事真的可以把它当作是度假。我看我太太炒菜，我就看得最清楚了。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这样，她在那边炒菜，我就在那边做教会的工作，做电脑等等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一面她一面炒菜，一些我们就圣诗一面放着，或者说我们就在那边就聊天等等，让服事这样子的清醒，让我们的服事是快乐的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服事的很重的话，你觉得我服事的枯燥无泪，或者是你 burn out 的时候，有可能是你服事到不对的方向，你的职分不在这里，你的 burden 不在这里，或许你要换一个方向，这都无所谓。没有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子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不会说那这个弟兄你做那个，那个你做这个 no，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所愿意的心甘乐意的服事。那么或许人不给你奖赏，不给你夸奖，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神通通知道的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，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你是伟大奇妙神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接纳了我们的今天的敬拜赞美与祷告，一切荣耀归给你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